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清泉甘露出埃及记》，我是丽文。谈过了逾越节的准备，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跟着经文继续研究无酵节。除了要守逾越节、吃逾越节的羊羔之外，以色列民要遵守耶和华吩咐的无酵节，吃无酵饼七天，这两个节日密不可分。关于这部分呢，记载在出埃及记12章14到20节。请我们先念一念经文，出埃及记12章14到20节。经文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不过都是在巨人成就大事，羊羔还在那安成就大事，耶和华成就大事。
逾越节和无酵节之间的关系密切，以致两者常被看为一个而非两个节期。就是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23章15节那里看见，这两个呢常常是被看为一个节期，通称为除酵节。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节期和所有其他节期一样，都是纪念神拯救的作为。我们看第14节，第14节说你们要纪念这日，这日就是正月14日的黄昏，也就是亚比月14号。 希伯来人计算日子是从黄昏开始，算到第二天的黄昏作为一天。这日是除酵周的开始。第八节告诉我们，吃无酵饼属于逾越节仪式之一。大多数现代解经家都认为这日是指亚比月十五日，但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到十三节描述从亚比月十日开始预备宰杀羊羔的时间定在十四号的黄昏。十四号的黄昏就是十四号的结束啊，也就是十五号的开始。在亚比月十五日逾越节的夜里，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虽然这日是指亚比月十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应该是包含十四日黄昏逾越节的预备的。如同第八到第十二节的当夜、那夜，是从十四号黄昏延续下来的夜晚，也就是十五号。神要以色列民纪念这一天，纪念有提醒的意思。神要以色列民纪念他的拯救，更提醒他们不可忘记。神特别要以色列民用守节的方式世世代代来纪念这划时代的大事，也就是接下来我们所要看的那个内容，第十五到二十节。从十五到二十节就说到呢有关吃无酵饼的规定了，每一节都提到要吃无酵饼，或者提到禁止吃有酵的物。从亚比月十五号开始一直到二十一号为止，前后共七天。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这是我们本段经文最主要的规定。每一节都提到七天代表完全的期间，因为七这个数字常常代表完全。那无酵饼的反义就是有酵之物了。酵是指含有酵母的旧面团，可以放入新面当中使之发酵。那么为什么要守无酵节呢？在圣经里头，酵可以代表腐败以及渗透性的蔓延，就是指在发酵过程当中。那么在新约呢，就很明确地说出这个关联，比如马太福音十六章六节，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八节都提到酵呢就是代表腐败。那酒的发酵呢是另外一个象征了。所以拿细尔人和这个利甲族人他们不喝酒的原因，我们可以看阿摩斯书二章十二节和耶利米书三十五章六节提到拿细尔人和利甲族人。那还有就是戒酒也有可能是古时候沙漠生涯的遗俗，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还没有葡萄，所以他们戒酒。部分学者就认为是因为卫生法则，所以一年有一次要守无酵节。因为每一年呢都要从零开始将这个团面盆刮洗干净。这个盆如果是木做的哈，年底呢必然是已经陈腐了。即使不危害健康，也会让人觉得气味难当。还有学者呢相信呢，这是因为游牧民族必须烘焙大量的无酵饼干供沙漠行进的时候食用。就有点像后世航海家的船饼干这样，是一种历久不坏的硬饼干。那么直到今天呢，逾越节前后的任何犹太商店呢都可以买到包装好的无酵饼。好，以上几种的说法呢都是推论。那为什么要守无酵节呢？其实圣经的解释啊就很简单了，就是因为以色列民急于离开埃及，所以就没有时间发面。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九节可以看到的。好，有酵之物是指面包、酒类等等发酵的食品。只有在感恩祭 和献出熟之物的素祭，可以用面加上酵一同献上给神。因为除了一小部分焚烧给耶和华，那么其余部分就要给那个献祭的人和祭司来享用。除了这两样，那其他各种的献祭因为是献给耶和华，就不可以加上酵。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3章18节、34章25节，还有利未记2章11节、6章17节，都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在逾越节期间不可吃有酵的食品。那么现代守逾越节的犹太人呢，在庆祝逾越节之前，就会逐步的象征性的将家中一切有酵饼的碎渣呢都除去。在第十五节说，如果在这无酵节的七天里头，凡是吃有酵之饼的，就要从这个以色列中被剪除。被剪除究竟是指什么呢？圣经没有明说。犹太拉比传统认为可能是指早死或者没有儿女，这其中也不排除借着处死，或者是把这个人押出营外，把他们从自己的社会中赶出去，取消他作为与神立约的子民的这个资格。这个人被剪除的人，如果在沙漠被逐出以色列的营外，可能会导致死亡的。在古时候，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社会，人民是需要紧密的依靠在一块儿才能够生存，因此被赶出族群可能就会丧失生命。那么这条禁令呢，就是无酵节要吃无酵之物，不能吃有酵的饼，这个禁令连寄居者都必须遵守的。那第十六节呢，就提到要有圣会，就是亚比月十五日和21日要有圣会，无酵节的第一天和无酵节的最后一天，这两天要有圣会。守无酵节不单是个人或者是家庭活动而已，更是整个社群的节庆。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安息日呢，是连主食都不可以的，但是无酵节的这个头一日和第七日的圣会呢，是没有禁止主食的。第十七节说，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一节第十七节是本段经文的中心，说明神要以色列民守无酵节的原因。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十七节我们留意到神称以色列民为军队。在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在摩西五经当中呢，常常称被神所带领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为耶和华的军队。民数记呢出现最多了，以色列男子凡是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都要被数点，还有各支派编成军队，军中有各级的指挥官。在旷野行进的时候，各支派要按照军队的队伍前进。 在旷野漂流将结束的时候，以色列的军队和米甸人征战，均分战利品，更要预备过约旦河征服应许之地的敌人。我们看见神称他所拯救出来的以色列民为耶和华的军队。第十八节清清楚楚地说明守无酵节的七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第十八节是指从正月十四日晚上，他不但是讲到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提到什么时候结束。正月十四日晚上开始，也就是宰杀羔羊之后接下来的晚上，其实就是正月十五日的开始了。所以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呢，就能够理解利未记二十三章六节、民数记二十八章十七节那里提到守无酵节是从十五日开始，其实这个跟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十八节并没有冲突。现在存在的最古老的文件，公元前五世纪的伊利芬丁谱纸也说到亚比月，就是尼散月，以色列民的正月，说到正月十五日开始守无酵节，直到正月的二十一日晚上为止，一共整七天。好，我们再看第十九节，神规定无论是寄居的或者是地道的以色列民，在无酵节期间不可有酵，否则必被剪除。那非以色列民虽然从来没有被迫敬拜耶和华，但是却有遵行当地律法的义务，作为他们定居于当地的代价，这是重要的神学原则。好，听众朋友，研究以色列人古老的传统节期，似乎跟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其实不然，因为每个节日的产生都有它背后的意义的。如何过节也跟背后属灵的原则有很大的关系。庆祝传统节日，为的是让世世代代的子孙不忘记一些重要的事，让我们的子孙呢，世世代代纪念这些事，世世代代传承这些事。如果废掉了传统节日，不出三代，这个民族就没有了根。因此好的传统节日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以色列民的逾越节和除酵节更是指出人的蒙恩免去死亡，乃是因为有羔羊的代替。对于今日而言，就是提醒人们因着耶稣基督这代罪羔羊，叫人脱离罪的辖制，脱离罪的审判，得着永生。好，我们学习到这儿咯，我是丽文，再会。